好，各位在线上、现场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啊，带领我们平安度过2023至2024年教会的年度。今天是我们教会新年度的开始的第一个主日。今年的年度主题就是遵守主命，干什么？遵守主命，彰显主爱。我们这个季度的季主题就是复兴主道，刻不容缓。复兴主道，刻不容缓。Reviving the Lord's way without delay。和弟兄姐妹，有个问题，主的道需要复兴吗？需要。那么，由谁来执行复兴主道的这个责任呢？当然是由那些已经被主拯救、被神呼召、被神托付，然后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来完成大使命的我们来执行。那到底大使命这样一个任务是不是紧迫呢？还是说它不太紧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福音的紧迫性是什么呢？那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呢？还有，在新年度的开始，我们当如何勉励自己，突破一切的艰难险阻，去打美好的胜仗，以完成主的托付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速传福音 ，Share the Gospel quickly。我们先请弟兄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越到末世，主啊，真的是各种各样圣经里面所写的、所预言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就会发生。越到末世，我们越看见魔鬼正在挣扎、正在张狂。越到末世，主啊，人的心越来越冷淡。越到末世，主啊，你的福音越需要广传的同时，也会见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和拦阻。越到末世，主啊，我们越有了盼望，因为我们可以见到你再次降临的曙光，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在新年度的开始，我们愿意挺胸昂首，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更加的来谨慎自守，我们更加愿意恳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前面赐给我们亮光，保守我们，让我们为你的名打美好的胜仗，感恩不尽。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我讲两点，第一点，既被验证，放胆传 ，preach the gospel bravely, since being approved。弟兄姐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明了传福音的缘由。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啊，传福音的缘由，他说乃是出于神对我们的验证。验证，那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乃是经过神的拣选和认可才去传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惧怕了，因为神验证，你还惧怕什么呢？而是要刚强壮胆的去传。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说：“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喜欢。”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啊！也许有人心里想，我们自己，我原来我自己不知道如何去传福音啊，万一我传错了怎么办呢？有没有这种想法的人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啊，我万一传错怎么办呢？啊，但是今天没有举手，但是经常有人会这样问我啊，这样问我啊，我怎么传呢？其实 这些担心呢是不必要的，因为既然神把福音托付我们，而福音呢又是从神自己那里出来的，福音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只要我们忠心的去传，而且忠于神的托付的话，我们就不必惧怕。那你问了，神托付我们的责任是不是都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可以说我们这些被神救赎的人，对于神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神就会检查，就会实验。实验什么呀？实验我们的动机，我们传福音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那你说为什么神会这样呢？因为动机决定行为。我再说一遍，动机决定你的行为。我到底我传是为了什么？啊，每一个人传福音的 purpose is different， 不一样啊。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就决定了你的行为，然后呢，神才托付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你问了，做神的工作怎么这么麻烦呢？啊，我能做事工，我愿意传福音，我拿出我本该属于我自己个人的时间去做，啊，就不错了，是吧？我没有功劳，我还有苦劳呢，嗯，还要经过神的验证吗？要不要？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验证。那如果也就是说，神的验证呢是绝对的必须，必须要这样做啊。如果我们心里存别的想法，那么不但不会得到神的喜悦，反而是做了一辈子事工，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可以说，只有神所验证的，神才会托付。我再说一遍，只有神所验证的，神才会托付。那么神托付之后呢？神托付之后没有完事，还要继续的查验，查验通过了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领受神的托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也就是说呢，领受神的托付乃是极大的荣耀。我再说一遍，领受神的托付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我们不必发怨言，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极大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百倍千倍。一旦领受托付，我们就要立刻的尽力的竭尽全力的去做，不可等待，不可等闲，不可单言，时不我待。为什么呢？因为它关系到什么两件事？关系到永生和永死两件事。为这个缘故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即使面临困难，面临逼迫，或者是面临个人的荣辱得失，仍然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抢救宝贵的灵魂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一个永远永远的奖赏，和或者是永远永远的亏损，那都是永远的。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传什么。我再说一遍，神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传什么，不要超出你个人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本分是什么？传福音的本分是什么？三个字，传福音的本分是什么？三个字，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照样传，不要乱传。神托付你什么，你就要照着样子传，不能改变，也不能传自己的东西。我这样理解，我觉得好像，哎呀，哥哥和马哥越来越明显了，就是老苏啊，说老苏，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啊， 其实呢，神的预言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对号入座容易走错路，非常危险，知道吗？圣经不是让我们就，圣经要是让我们对号入座的，很多地方就他已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圣经如果说是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他早就给我们说了，对吧？为什么呢？这里面深奥的奥秘就是在此，所以我们就要照样去传。信徒如果清楚知道自己是为神所托付的福音的使者的话，而且呢，能够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的行动能够把握住从神而来的信息和信念的话，我们的侍奉就会充满了动力，充满了信心。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做的，一定会扭曲神的福音，就不会照样，就变样传。这也是三个字，我们是照样传，它是变着花样传。哎，你看今天传福音的有多少是真的是照样传的？所以你要小心，听所有的福音的时候，听所有讲道的时候，我们要有分辨能力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去侍奉，就会扭曲我们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以至于导致了我们是否只看重果效，只看重众人的反应。今天又哎呦，一讲完了以后，啊，好几百人都上来了，都觉知了，都悔改了，都要去传福音。回家以后做了一个梦就忘了，是吧？有多少人真的是执行了啊？不要去看果效，也不要看众人的反应，那看什么呢？啊，如果我们看果效，看众人的反应，我们就会有一个市场导向为我们的最高的原则，用市场来推动我的福音，对吧？哎，那么就完了啊！你看，有人采访 John Austin 啊，他就是一个市场导向传福音者，成功吗？如果看他的果效的话呢，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在休斯顿，对吧？每次讲到几千人呢。可是呢，如果我们跟着他走，我听听顺耳，一听的话我就要发财，虽然没发财，他说的我心里边舒服，对吧？哎，所以我们做传讲信息的时候，不可迎合众人的口味，一味的传讲一般人喜欢听的话，而对神的旨意和对神的真理却避讳不说。这圣经说的避讳不说啊，使徒行传第20章啊，20节啊，这很好记，这是不可以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和不信主的人的标准一样吗？不一样。那么，所以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难免会受到世人的误会。但是千万不要为着消除别人的误会而降低我们传福音的标准，这是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为了我消除你的误会，我要降低标准。有些人说，哎呀，你说我不能信主，为什么不能信呢？有很多情况啊，比如说最广泛就是，你看我有个嗜好，我确实改不了，我还是不能信，我就是啊，不但是离不开烟啊，我还离不开酒，对吧？哎，你说像我这个信耶稣的人，一边抽烟一边讲传福音，好好祷告啊，哎，你这是干嘛的事啊，是吧？所以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克服不了。那传福音说，哎呀，没事，圣经没说不让抽烟，圣经也没说不让喝酒啊，还让提摩太喝了酒呢，是吧？哈，哎呀，你继续犯罪，没事，但是你信耶稣就今天，然后不信耶稣下地狱， 这就降低了哈我们福音的标准，对不对？哎，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传福音难吗？难，难于上青天。但我们要知道，知难而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不是传，我呀，你看他多好啊，叱咤风云，一会儿上非洲了，一会儿上欧洲了啊！你们看这上非洲、上欧洲的人，非洲的人住什么呀？盖什么呀？吃什么呀？晚上有什么东西咬人啊？是吧？你都不知道。你到那以后，人还给你弄一个那个五星级宾馆，然后里边都给消完毒，不是不可能啊！你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对吧？那晚上的狮子跳上，那个咬一身包，你能受得了吗？啊！你光看那些人啊，这个人就大传道人了啊，没有看见他说出，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两个字儿：征战。传福音就是征战啊，那是征战就会有伤亡。那现在打仗呢，都有伤亡啊。那以色列很厉害，以色列没有死的吧？有，是战争就有伤亡。那么要伤减少伤亡，就必须要有充分的操练和装备才行。实际上，我们从刚刚出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被神选中为神的战士，就开始要打仗了。自那以后，我们一生都是战争的一生。哎呦，你说基督徒怎么这么好战嘛？基督徒是好战吗？是，给谁打呀？啊！自从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立刻进入战争的状态。你说我给谁打呀？啊，给谁打呀？你以为我来是让地上太平吗？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耶稣说不是的。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干什么？动刀兵。哎呦嘿，怎么我信半天耶稣怎么哈？到底什么意思？我今天不是讲那个，我今天讲的速传福音的哈。那我们进入征战，给谁打仗啊？我们有仇敌吗？有，我们有四大仇敌。给自己打仗先，自己老肉体打仗，给罪恶打仗，与世界打仗，与魔鬼征战。所以我们从重生得救的那一刹那间，只要你重生得救了，你就进入了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当中啊。也就是说，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履行大使命。在履行大使命的同时拯救灵魂，我在说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才能在履行大使命的时候拯救灵魂。那么拯救灵魂之后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还要得胜来，得胜还有余来，对吧？哎，得胜有余。那你问了，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的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不能老打吧？可以说，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为止，不会停息了。而且我们要想在这场战争当中做得胜者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你才能够识破这些仇敌；依靠圣灵，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得胜者。凡事靠圣灵，依靠圣灵，你才能够一一的攻克这些仇敌。实际上，我们去传福音的对象，拯救的对象，其实啊，他们就是被这些仇敌所捆绑的对象。他们不能战胜他的肉体，他们不能战胜罪恶，不能战胜这个世界，也更不能战胜魔鬼的引诱和迷惑以及攻击。所以呢，我们就去拯救他们。 那你说我们认为是仇敌了，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他的同党，他的好朋友。我的肉体多好啊，我要让我的肉体束缚，我才信耶稣啊。那么世界多么美好啊，我舍不得啊，舍不得怎么办呢？舍不得现在很多传福音的传道人就开始了，将来天堂还是在这个地球上啊，咱们这个地球还没有享受过够呢。耶稣说，哎，我的世界，我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吧？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谁又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怎么你还要爱这个世界呢？哎，所以很多人呢糊里糊涂的就相信这个，就是传道人说的好，正好符合我意，符合我意，体贴我的肉体，那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你说世人他们的仇敌不是自己的肉体，不是是这个罪恶，不是世界，不是魔鬼，是谁？世人的仇敌到底是谁？他不是这四大仇敌，他的仇敌一定就是上帝。我说绝了啊，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被神念中已经脱离了仇敌捆绑的人，我们要深刻的体会到那些还在这些罪恶捆绑之下的灵魂，他们的艰难，他们的困苦，我们要真正体会到他们的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靠着圣灵的大能释放这些被捆绑的灵魂，这是我们传福音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自己警醒，为什么呢？一边传福音一边警醒，不要认为你已经得救了，不要认为你已经100%的有把握，你不会跌倒，谁这样想谁就是彼得第二，你还赶不上彼得第二是吧？这彼得众人都跌倒，我不觉得跌倒啊，我愿意为你死，你愿为我死吗？我真的愿意为你死，你今夜计较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还要为我死，你说什么大话？所以没有一个人可在神面前夸口的，对吧？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他比我们精多了，他又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攻击我们。掳掠我们，把信徒重新拉回到他的权下，能不能啊？能，他有这个能力，而且很多人被他拉走了。魔鬼掳掠信徒啊，他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软的，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就是什么叫软硬兼施啊？软的是什么？就是诱惑。哎呀，你要是稍微的给我下一下拜，世界都是你的了，是吧？硬的是什么？我就是不跟随你，我这一生我跟随主一辈子，我好，我再跟随你，那我不吃大亏了吗？我一生一世坚持跟随主，那么他来硬的了，硬的是什么？逼迫，对吧？真是这两半。那你问了，信徒有没有被掳去的？我告诉你，大有人在，非常多，而且呢是多数都被引用。那怎么办呢？那你说什么叫掳掠？何为掳掠？掳掠就是指信徒不但是也不愿意敬拜神了，也不愿意，就而且又开始爱世界了，又开始放纵肉体了，又开始随从情欲了，经常犯罪，不忧伤，不痛悔，不悔改，这叫什么？被掳走了，就是啊，又被掳走了。所以呢，作为基督徒难不难啊？我告诉你，我总是把好的坏的一起说，难不难？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啊！这是我们熟悉的文章，是吧？那难于上青天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一面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一面还要做成什么救人的功夫啊！很多人问了，那将来在天堂里能否被称为得胜者啊？这个人经常问的问题哈，我就想当得胜，因为得胜的其实都是说才有观念，得胜的才吃那个玛纳，得胜的才穿白衣，对吧？那不得胜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你得荣耀得胜的冠冕的条件是什么呢？今天我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了啊，好，听好了啊，我们都想得好的，说得冠冕都好，这冠冕是永远的冠冕啊，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要下功夫，下什么功夫呢？功课己身，教身扑我，胜过罪恶，与世界有分别，而且放胆完成大使命，一定就能得冠冕，缺一不可。将来其实我告诉你，所谓的冠冕，所谓的得荣耀，所谓的得称赞，就是有不被称赞，就是有得不了冠冕的，对吧？要不你怎么显出这冠冕的好来呢？对不对？嗯，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上还有那些仅仅得救的人。彼得告诉我们的，有些人是仅仅得救。什么叫仅仅得救啊？换句话说，就是不是得胜者，对吧？不是得胜者，不是得胜者就没有得胜者的奖赏。有些信徒，比如说他只满足于我的灵魂得救，把信耶稣看作是我将来进天堂的一个许可证，我信耶稣的，我来了啊，对吧？看着一个许可证而已啊。可是呢，在真道上，在敬虔上没有操练，唯独在敬虔上操练的，唯独在真道上操练的，你才能识破自己老我是谁，才能自认识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合乎神喜悦的信徒。要在真道上操练，要在敬虔上操练，要努力的付出，你不努力不付出啊，把敬拜，把奉献，把属灵的事看得很清很清，哎，没有把它看作生命的必须和生命的第一，那么你到天堂以后，你就还给别人派人伴，人家是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对吧？人得了个奖赏，你说他怎么得奖赏？我们都有信耶稣的，我认识他，他原来和我一块聚会的时候啊。你就看他勤勉，也给我点奖赏吧，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每一个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筑，还是用草木合金？那么到那时要经过火的考验。有些人只在地上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努力去完成自己的目标，追求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追求名利享乐。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彼得说这是仅仅得救的人。有些人是重生了吗？是被称义了吗？是，可是呢，是仅仅得救者。这样的人在审判的时候要受很大的亏损。圣经上说他们能得救吧？能，但是呢，虽然得救，却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呢？他说有火发现，这火要实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经过火以后，若存留得住，他就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从火里经过出来以后什么样？灰头灰脸，就是是吧？你从火里抽出一根柴来，都是灰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重生以后不是高枕无忧了，乃是要面对考验，面对征战，否定老我，弘扬新我，舍弃自己，为主而活，不断成圣，传扬福音，既被验中，放胆传扬啊！这就是第一点我讲的，完成托付需心甘。第二点啊，第一点是既被验中放胆传，第二点是完成托付需心甘呐。Accomplish the trust voluntarily 啊。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应当持什么样的心态去传呢？居高临下也不是，有优越感好像也不是，我学问比你高，也不行是吧？我长得比你高，也不行哈。那到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传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到底是什么呢？他说，我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第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干什么呀？我做仆人干什么？最后一句话最重要，为要夺得人，夺得人。弟兄姐妹，请问保罗传福音是自愿的吗？不是，保罗传福音不是自愿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呢，他说我也没什么好夸的了，夸口的了，我不得不传。但是如果他懒惰不去传福音呢，他就是违背神的命令。那么不但得不到神的喜悦，反而是有祸了。什么叫有祸了？有祸了就会得到神的惩罚。那但是如果呢，他去做，而且是甘心情愿的去传福音的话，并且他传的时候是忠于神所托付的话，他就有赏赐。记住啊，两点：第一点，传的时候要甘心情愿；第二点，还有什么？不是滥传，要忠于神的托付，照样传，照样传。所以呢，传福音一定是心甘情愿的事情，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自己心情好不好，无论这个环境是否是顺利，也不论得失不得失，更不论我自己有没有负担，我没有负担传福音，我就信，我就你们讲得奖赏，我就得救，那就完了啊！不是，不是说有没有负担。总之，无论传福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传，也就是说非传不可，你不传不行。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了，对吧？基督徒一旦走，换句话说，基督徒一旦走上了跟随基督的道路， 也就承受了传福音的历史使命。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一旦是走上了跟随耶稣基督这个道路，别无选择，就已经是承受了传福音的历史使命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们的生命来自福音。那我们的使命是为了什么？我们的使命也是为了福音。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认知的话，要赶快的苏醒。凡是对福音缺乏整全认知的，无论是对自己的生命也好，对自己的使命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今天非常令人遗憾的情况是，很多的信徒以为自己已经领受福音了，认为福音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对吧？所以从心里面就对福音有轻视感，有轻忽，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犯了这个毛病，他们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非常明白福音了，所以就开始骄傲起来了，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我是个特种人，我是神特别拣选的，我早就都明白什么叫福音了。把保罗伤心伤脑筋伤的时候，我不得不再重新开始把福音再传给你们啊！我实在是伤心的。保罗说，保罗这种大有学问人都没说他特别有学问啊！你们好像我给你传完福音，你觉得你自高自大了不起了，我得救了，福音不就那点事儿吗？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不得不再将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不但如此，保罗还严肃认真地吩咐他们，你们一定要在这福音上站立得稳。许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常思考福音的缘故。所以呢，今天我们对这耳熟能详的福音要再一次的进行的认知、认识、盼望，主施怜悯、施恩惠，使圣灵在我心中来光照，让我明白这福音的奇妙，使我能够重燃爱的火焰，一生来持定福音，一生来传扬福音，传福音。要存什么样的心态呢？一定要甘心的去传，不要说我喜欢这个人，我一定要盼望他得救，我才给他传。这个人本来就是我厌恶的，我哪怕他下十八层地狱，我都不解恨，我还给他传福音，这好事我给你不给你传，是吧？不是，要甘心的去传，因为这是我不得已要去传的啊。若不甘心呢，既误了别人，又害了自己，真是有祸了。所以一个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必须先学习一门功课，再去传福音。学什么？俩字儿，甘心啊！先学甘心，然后再去传。要知道，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自己得救，原是命定的，也是荣耀的。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愉快的去传，一定会得到奖赏、赏赐。为主劳苦，在主里面一定有你平时你说不出来的喜乐。你喝酒刺激一下喜乐都没有这个好。所以呢，也在劳碌中有说不尽的大喜乐，是没有别人能够领会的。说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传呢？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他们，福音是好消息。与此同时，也要让人知道，你如果不信福音的话，一定走向灭亡。 这是坏消息。同时要讲两种，不要讲一样。哎呀，他这么软弱，刚刚信就不错了，别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事实就后患无穷。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人类啊，告诉人类，公义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替罪之死来饶恕赦免人的罪，饶恕赦免罪人所有的罪啊。那你说到底谁需要这个好消息呢？所有的人都需要，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丧者，都是罪人，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好消息。只有那些感觉到自己非常孤苦伶仃，没有希望，在地上感觉到我只有真的是抓住福音，我就没有别的盼望的人，盼望拯救的人，才会把福音看作好消息，对吧？一个人在水里面呢，要死要活，啊，他不会游泳就要淹死了，你跑到水里面把他给救出来了，对吧？他感谢你吧，他感谢你。那如果说人本来就没在水里边啊，你跑过去抓他，我来我救你，我来救你，我本来就没有危险，你救什么救啊，对吧？他还不知道上面有个大石头，马上就掉在他头上，对吧？所以呢，有人感觉到我被拯救，你救他，也就是需要被拯救者，那么我们去救他，他是需要福音者。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刚才的话，谁需要福音？全世界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福音是好消息。有的人说，你这个来干涉我，对吧？我本来好好的啊，你来干涉我，告诉我我是个罪人。也就是说，在最终悠哉悠哉的人，他不感觉到你给他说的是福音。所以我们无论是向家人传福音也好，无论我们向亲朋好友来传福音也好，都不要看人的脸色行事啊，不要看人的脸色啊，而是要甘心情愿的把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把坏消息告诉他，让他们知道福音告诉人，告诉人什么？所有那些在已经因为罪现在的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怒气之下，刑罚之下的世上的罪人有希望了，可以免除这一切的刑罚了，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道成肉身，他以他一生的圣洁的替他们一生的圣洁啊，圣洁的一生来替这些罪人满足了他们必须要满足的律法的要求。耶稣说，你们满足不了，我替你满足。又为那些已经干犯了律法，已经伏在了咒诅之下的人，替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向上帝的公义，公义的上帝来献上他的赎罪祭，上帝才满足了他的要求，也就是说他的怒气就消失了。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用他的一生圣洁的一生啊，来满足了人们所有的人必须要满足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满足不了，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已经干犯律法了，怎么办呢？又为那些已经干犯律法的人甘心情愿的替他们受咒诅，走上了十字架来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 啊，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才不被上帝定罪，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了耶稣身上。不但如此，我们这些罪人被称为义以后，就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这多么大的好消息啊，好消息啊。所以呢，那你说不信主人怎么办？罪人只要接受这个事实，就能白白地得到这个救恩。毫无疑问，这是个好消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宣告这一个事实的同时，啊，也向世人揭示了另外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都已经失散了，失散了，已经活，正在活在没有神、没有指望，如果不靠着耶稣基督拯救，将永远沉沦的这个事实当中。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准备好什么？准备好，第一要受到顶撞。你给他说什么故事？你给他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听着津津有味儿，是吧？你给他说好家伙这个那个神话故事，他听着好，哎，你要一给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这要赦免你的罪，你是个罪人后，他马上他就给你翻脸，他要顶撞你。还有的时候呢，还会要受羞辱。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受到羞辱，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误解，误解，因为我们将真理告诉了那些已经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人，他们因为听见了福音，心中受到了责备，就感到不舒服，所以他给你翻脸，对吧？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你听着很好啊，是吧？你笑得满眼流泪啊。怎么我一讲这主耶稣，你马上就给我翻脸了呢？因为触动了他心中的罪啊，所以感到不舒服。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这个好消息是随着人已经被定了罪的这个坏消息而来的。因为人生在罪中，人活在死中，已经死了，死在罪中啊，所以呢这个坏消息，但是死在罪中的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替罪的羔羊蒙拯救啊，这是好消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所以那些忧伤痛悔的心才会拥抱福音。我在说的忧伤痛悔的心，没有指望了，才会拥抱福音。那些爱慕罪恶拒绝改变的人，拒绝悔改的人，绝对不认为福音是好消息，他认为是祸因。为什么大好消息被那些骄傲的人看作是坏消息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其实呢，我给你说出答案来。说白了，福音啊，就是揭露了人罪恶的本相。你不能揭人老底儿，一说话一揭人老底儿，人都生气啊。福音揭露了人罪恶的真相，撕下了人自义的面纱。本来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以为你就是这么好呢，但是突然间你来了个福音，把我面纱全部揭开了，原来是丑八怪，对吧？所以呢，他就破坏了最终的人的快乐，最终之乐。我原来很舒服的哈，你这一说我不舒服，没有平安了。所以神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人非要把他置于死地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耶稣不是以他们所认为的爱的方式来爱他们，是 以他们认为恨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你恨我们啊，你说我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我原来说百姓都尊我为大，是吧？说我走在大街上，人都看，哟，法利赛人来了以后，哎呀，老师好，老师好。和你这揭露我是，是吧？毒蛇的种类，地狱之子哈、啊。那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们有权，对吧？我手中有权，你不说我好，我不置于你死地。这就是魔鬼，出于魔鬼。耶稣要求他们说，你们悔改吧，悔改吧，要承认自己的罪，要弃绝你们的老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说这三样我都做不到，这三样正是我在地上追求的目标，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如何传福音呢？我们应当存什么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呢？保罗告诉我们了，保罗说，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全传福音的权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毫无代价的。虽然蒙恩者啊，应该传递啊，为这个传递福音的人摆上，你给我传福音了，我应该尊敬你，我应该摆上。但是呢，传福音的人绝对不应该存这样的心态，明白我的意思吗？哎，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我宁愿放弃被人尊重、被人感恩的这种权利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我才有能力来彻底表明福音，表明神在耶稣基督里他的丰盛的恩典，都是不需要人去付代价的，都是远超过人们所能够用他们的代价所换取的，换不来的。所以甘心为着传福音费财费力的人，听好了，你们所做的每一点，所想的每一点，所行所想所做都被纪念了，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大的啊，无人能夺去的，是吧？到天上你一看，哎呀，我怎么做着一点儿，怎么给我这么多奖赏呢，是吧？哎呀，我当时我忘再说多做一点，多一多，是吧？好，结语，弟兄姐妹，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呐、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保罗是为了传福音，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他就舍弃了他的自由，甘心情愿的做仆人，在天国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代表我们也能够效法保罗那样速传主福音啊，既被验中放胆传，完成托付许心甘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感谢你在新年的开始，你赐给我们一个托付，让我们能够一直在这一年当中来思想，来完成。恳求圣灵保护师赐给我们亮光能力，让我们能够一面做成得救的功夫，一面做成救人的功夫，一面来与这个四大仇敌征战，一面也要想到了你给我们的托付是要我们速传福音，好让我们心中想到的都是你的话语，你给我们的托付， 你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你使我们知道，无论环境顺利或者是有逆境，让我们一直纪念，思考你的话语。你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了，为你而活，为荣耀你的名而活，为你打美好的胜仗，并且预备游在器皿里面，迎接你的再次降临。但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相信你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因着你的信息来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乃是一个考验，让我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候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重生，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永远的生命，在天国里面和你永远在一起。在末日你让我们都能复活，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